任意的怒吼。天津民众听说我被派到庆云做副本堂，知道受了罗总统的骗，可火急了。原先说只要雷神父回天津，什么问题也没有，就不再暴动了，并且宁可牺牲老西开。如今受了骗，就不牺牲老西开了，又开始重新暴动起来，比以前更强烈。意识报登着法国人之肉尚可食乎的字，法国人见意识报这样骂他们，便与意识报结了死仇，到现在他们还反对意识报，就早源于此。天津民众既是坚决反对法国占领老西开，便极易反对的具体办法。他们为迁就我不能到天津的苦衷，便决定在沧州开民众代表大会，他们一定要我参加。当时沧州本堂神父是假神父，异国人，他也是我的同伴，因此大家就决定在沧州召开民众大会。约定开会的日期一到，天津各界代表到了沧州，我也由庆云赶到。会场的气氛十分的激昂，各界代表的演讲一个比一个激烈。我已掉在水里，还怕湿吗？我就把法国人侵华的黑幕完全揭开。不过我声明两点：第一，人与事要分清，我们反对的不是法国人，而是他们的侵略行为；第二，圣教会与法国人更要分清楚。圣教会是圣善的，虽然教会占有地点是一块被侵略的地方，但只能说是主事的人糊涂，不能说圣教会不好。在场的人都鼓掌相信我的话。演讲完了，有人提议说，我们只摇旗呐喊不够，应该研究一个具体的办法。中国政府无能不出主意，外国主教神父们更是糊涂，同法国人同流合污，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能做什么来抵抗法国的这种侵略行为呢？沉默了几分钟，我见大家都不说话，便提出了一个办法。我们罢工，与法国经济绝交。在场的人不明白什么叫罢工呢，那时中国还没有这种举动，连这个名词也很少听到。于是我将罢工的意义和办法讲给他们。我们要发动在法租界内的中国各阶层的人，不给他们工作，比方当老妈子的不奶他们的孩子，工厂的工人不上工，法国各机构里的国籍职员不上班，商人不到法租界去做生意，交通工具也阻止进入法国租界。另外要强迫法国人到中国地方来乞食，这种方法威胁他们，还有我们的老西开。不过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该用天主教的精神来执行这种罢工活动，不损坏人家的机器，管账的要交清账目。他们听了我这一套都拍案叫好，于是会议就结束，他们回了天津，我回了庆云。天津人本来就生性活泼，办事积极，而且爱国心诚，所以沧州会议结束以后，代表们回到天津，一发动罢工活动真的干了起来。真想不到天津人真齐心，这破天荒的天津罢工办得真漂亮，一幕幕伟大的镜头呈现在全国人的面前。有一个老妈子每月工资8元，一直涨到40元，她说，你就是给我400块钱我也不伺候你们了，把孩子交给了法国太太就走。哎呀，我不会抱孩子，抱着吧，抱2天就会了。孩子不认识我呀，抱2天就认识了。我没有奶，买牛奶去吧。教友们很多会讲法文的，在法国银行公使馆 洋行做事的也有不少，他们一个个都辞了职，把机器擦得干干净净，把账目结得清清楚楚，然后交代说：先生，这是您自己主管吧，我走了。有一个法国公司才开幕不久便遇到了大罢工，工人们全体辞职，大大亏了本。当时天津人对法国的亲历老西开都誓死反对，把很好的饭碗都扔掉了，把80元的薪水都不要了，宁饿死也不与法国人合作，这种爱国的表示实在是太伟大了。那时法租界的情形真够惨的，一到黑夜就像地狱一样，电灯断了，要电没电，要油没油，要辣无辣，灯可以不点，饭不能不吃，看吧，多新鲜的镜头。法国领事馆、银行、洋行的太太小姐们也平民化了，提了小篮子到中国的菜市场来买菜。这次大罢工一直延续了2个月，法国受损失不小，据说损失了2000万两银子。万没有想到，沧州会议上还出了个汉奸，是法界工部局的职员，受了法国领事的贿赂，特意到沧州来刺探消息。他回到天津，把会中情形报告了法国领事，为此领事恨我入骨。据说罢工活动在最高潮的时候，他像疯了一样拿着小刀在桌上乱扎，边扎边说：可恶的雷神父，可恶的雷神父，不杀他一天也安不了心，不杀他也得让他回国。其实凡有点人情味的都认为这次罢工是很正义的，就连深受其害的法国教友有很多也表达同情。他们提起这次罢工说：这是我们领事的混账，自作自受，中国人犯的罪。后来一位法国教友见了我说：神父，哎，这可使我破产了，但是神父你犯的罪，我如果是中国人我也一定这样办。此次罢工十足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，可惜当时的中国政府太腐败，不能利用国民的爱国力量，也不支持这次的反侵略行为，就乖乖地把老西开送给了人家，想起来真伤心。我常说中华国民是天下第一，中国官场却是天下老末，为此中国总是未能强盛。假如中国官场稍有点民族意识，认真领导国民建国，中国不会如此的没落。这次天津民众的爱国表现就是一个例证。